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的注角。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天和你解读他的故事。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垃圾处理、环境污染等等的问题一直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焦点。那这些环境问题呢，也时常提醒着我们呢，环保其实行动是刻不容缓的，必须要每一天不断的在进行。那其实在自然界当中有一种非常神奇的小昆虫，也堪称最强的清道夫，它就是黑水虻。那今天 TFM IRC 人物专访，我们邀请了养虫小师傅陈佩君，他致力于利用这个黑水虻呢来解决这个环境问题。欢迎陈佩君。
嗨，大家好。
佩君，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黑水虻？
大约是2015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就还是学生，就在沙劳越大学就读。然后那时候就机缘巧合下参加了那个学生交换，然后就接触到这个厨余怎么去处理的课题，然后就渐渐的发现黑水虻这个神奇的小昆虫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哦，那其实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你接下来想要投身在这个利用黑水虻啊来解决环境的问题？比如说因为之前你说嘛，你在读书的时期接触到的，那后来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选择了这条路？
就其实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黑水虻很神奇，因为它可以就把那些厨余消化掉。因为之前我们其实测试了用其他的昆虫，就刚开始厨余我们就觉得因为在垃圾填埋方面的话，厨余是占了很大的部分，然后如果没有好好去消化它，它又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所以我们就想可能刚开始我们其实是用苍蝇的蛆，对，可是发现蛆它可以把这些厨余吃掉，可是它过程中会产生很多污染这样子。它的本身蛆它有那些细菌啊这些，所以就比较不好的处理这样子。所以过后就发现黑水虻它也是可以处理厨余这一块，然后我们就发现它的那个处理的那个效率啊这些都非常的好，所以就决定了要用这个黑水虻来处理那个厨余。因为当时也是在古晋这里比较少接触到，对，就很少听到有人用这个，然后之前就中国啊这些会有一些专家在做这样子，所以就渐渐的就走着走着就走到现在这样子。
哇，那你自己本身从事了多久了？
大概因为 我本身是读生物科技的，所以之前也没有说接触过黑水虻这一科专，可是生物科技会学到怎么去养殖昆虫啊这些，所以算下来可能大概10年左右吧，就接触到这个。因为过后也用黑水虻这个来做了自己的研究课题，研究生课题这样。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et Set Action。
刚刚你有提到嘛，就是黑水虻其实在处理这些有机的废物方面呢，它是非常有效率的嘛。那其实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嘛，就是效率其实有多高啊？可以稍微跟我们聊到它到底是怎么样处理的，那在这些产物当中呢它又有什么样的这些用途？
基本上就我们会回收那个厨余，就吃剩的食物，或者是一些像我们人类不能吃的，比如说骨头啊这些，然后我们就收好了过后就会做一个发酵的过程，发酵了过后就会给这个虫子吃。所以虫子吃它的效率是大概1:1这样子，就1公斤的虫子有1公斤的食物，然后大概1天内它就可以消化掉，我们按这个大概的比例去解释的话。然后它吃了过后它就会长身体嘛，长了身体过后它其实就可以拿来做成动物饲料。因为基本上在大自然界里面那些鸡啊鸭啊他们都找虫子吃，
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以这些黑水虻啊这些所谓的虫类为主。
对对，它就可以作为一个新的一个
食物，
对，饲料，动物饲料这样子。因为原本现在我们用的动物饲料就可能去大海里面捞一些鱼啊，然后大鱼小鱼都捞，然后就比较不持续啦，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我们就可以用那些废料，然后再把它转换成一些新的原料，然后就可以拿来做成动物饲料。然后它本身虫子的粪便它是一个就很像蚯蚓它的粪便也是拿来堆肥，所以黑水虻也是一样的道理。对，
所以其实它就是可以利用在很多的领域，包括饲料啊肥料方面它都有很大的帮助。
对对对，主要这两大块啦，就它的那个 成品这样子。
领略了人生百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带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
那其实当初啊，我觉得其实这一份工作蛮特别的。那一开始可能你跟你家人或者朋友提到的时候，你说你自己从事了这个工作，其实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甚至是外界的反应会怎么样去影响你？接下来我到底要不要坚持这个行业？
一开始其实真的很困难。
对啊，
因为十年前就基本上没有人在做这一块，然后更不用说是古今这里。
对啊，
对对，然后大家就很惊讶，因为那时候其实刚开始压力还没那么大，是因为那时候还是学生，然后学生期间的话就当成是一个创业
兴趣。
对对对对，他们就没怎么去理。可是做着就毕业了嘛，然后过后就还是继续做，然后大家的反应当然是会觉得你做这个可以吗？你读书就应该好好找份工啊，这些就会有这样的声音这样子。可是那时候就还是继续做啦，然后用 part time 兼职，然后就当补习老师，然后因为那时候根本就不能够有一些金钱的那个
对就是经济来源嘛。
对对对，可是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可行，
是
对对对，
就是有利于环境。
对对 对, 对，
所以你就觉得应该要坚持做下去。
对对对 对, 对，慢慢的我们就发现除了做黑水蒙，我们还会做其他的领域啦，因为就环保相关的，因为可以增加收入这样子。也是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大人物有谁呢？
那你其实认为说这份行业你做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什么？
资金来源哦，就刚刚说的像资金啊这些，因为它是一个很新的领域，所以不会有人会要买单这样子。
对, 对，而且其实说到环保的话，大家可能在我们的意识当中说免费的啊或者是以为你们在做志工。
对对对，所以就比较困难一点啦，因为它也算是一个新的产品嘛。如果是动物饲料方面啊，平常他们农夫就用着他们
原有的这个饲料和这个肥料的嘛。
对, 对，
那他们怎么会要去接受一个新的食物？
对，所以还要试新的，他们就会有那个比较抗拒在那里，所以也算一个要需要推广的一个产品这样子。当时
你怎么样去克服呢？
当时我们就会找一些其他的资金来源。对，就很像说刚刚说兼职是其中一个啦，然后过后慢慢发现这个环保这一块我们还有其他好做，就可能像是回收其他的铝罐啊、纸张啊，或者是做一些环保的一些讲座啊这些这样子。我们就去算是开辟一些不一样的
领域。
对，领域，
但是在从事的这个核心是一样的。
对对，
就是以环保为主。
对对对，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et Set Action。
那从事这一个行业或者是说这一份工作，毕竟从可能大学时期啊就一直就经营到现在嘛，你认为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说的比较直接一点，是当看到那个虫子把那个食物消化掉，那个疗愈感吧。因为如果你可以看到的话， 它其实吃，如果你把它录下来，它一个过程的话，它是从就很像你放一块披萨下去，然后它就第一个小时吃了一点点，然后从到第八个小时的时候可能就把它全部消化掉，就你看到那个食物从它应该是就是可能会被丢去垃圾场，然后就环境污染这样子，可是它被虫子吃掉过后，它有新的一些产品出来这样子，就很有满足感这样子吧。
是，而且你是享受这个过程的。
对对对，
因为你觉得这一个又是对外面外界环境是有好处。那在未来你觉得说这个黑水蒙啊，在环保的这个领域啦，还有可能有哪一些的新的应用方向？毕竟其实它蛮新的。那现在其实你也带进来我们这个古今的这个方面有大概十年左右了，那我们往远一点去看的话，它会有哪一些的发展呢？
它其实还有很多的副产品，就往高端的方面萃取的话，它就很像比如说这虫它有一些甲壳素几丁质啊这些，就它是一些新的材料这样子，我们萃取出来过后可以在它其实有各方面，像说半导体它可以做生物材料来导电，然后它也可以做成那个医疗方面的一些用途，然后也可以
医疗设备方面吗？
对对对，然后美容啊他们也是有一些研究，
美容也会需要用到他们的萃取物。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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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基本上它的萃取物还蛮有研究价值的。
是，所以用途也比较广一些些，所以你就希望说你未来可能可以往这个方面。
对对，还有一个是那个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
对对对，它也是一个其中一个，因为它的身体昆虫它本身它很多蛋白质，可是它的油分也是很多， 对，所以它可以做成一个生物柴油的一个用途这样子。
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对于那些呢想要了解这个行业，但是甚至呢可能他完全不了解为什么我现在要做环保，但是其实我对于环保又蛮有兴趣的，他想要投身在这个领域，你会对他们有哪一些的建议呢？
可以啊，我觉得就如果想要学习啊，或者是想要投身这一块，其实越多人越好这样子，只是虫子有些人还是会怕啦。
对，
可是一个忠告是就养虫这个行业的话，一旦就是开始了，就因为它是一个养殖业，所以都需要去照顾啊，需要就它是生物，它不可以停，所以就需要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养殖在那里这样子。
所以就是那种必备的条件就是应该要负责任，就很像你饲养家里的这些宠物一样，
对，
那养虫是一样的概念，
大概是这样。然后就环境方面啊，可能因为是厨余这些嘛，会有味道啊、臭啊这些，所以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这样子先。
就是要懂得怎么样去克服这一些。我觉得首先还是你的这个成果让到你觉得哇，我很有满足感，我很有成就感，所以你才会继续的下去，对吗？
对对对，
这也是让你坚持做了这么久的原因。
对，
那其实本身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的话，我觉得不妨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黑水虻，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个环保领域到底有哪一些的这个新的应用。那我觉得刚才佩君也分享了这么多，我觉得只要你有兴趣不妨就可以试试看，就可以坚持做到最后了。那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来到现场养虫小师傅陈佩君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大家。